206首，我们请李文新弟兄带领祷告。
在天父上帝，我们在这边，特别的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你丰盛恩典底下，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好的讲座以及学习，让我们在，这个讲座当中，我们看到你的圣灵是如何带领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大家能够照着你圣经的真言来认识你，认识我们的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认识你的荣耀，认识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败坏堕落，但是又认识我们在这样败坏堕落底下是怎么样被你的荣耀的呼召而召为你的教会，于是我们能够敬拜你。我们在当中又看到你的灵是如何带领着我们，甚至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甚至于我们看到你的灵是怎么样带领着我们在心中里面呼喊阿爸父，也是你的灵帮我们呼喊。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这次的讲座当中，我们也看到你的灵是怎么样在教会历史当中带领着你的教会。我们虽然是破落败坏，但是有你的荣耀，有主你的荣耀的带领，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用圣诗来敬拜你。所以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继续因着你圣灵的带领、陪伴、光照，我们继续看到你的荣耀，继续我们在每一个诗歌当中，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颂赞你的光芒，荣耀你，以你为乐，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慈信牧师，我们就开始。
颂赞诗歌第206首，206。这首是取自诗篇19篇，讲到耶和华的律法，他的话语，他的诫命是怎么样使我们洁净苏醒。要呢是用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趁着这个白日黑日还没有到，要做主的工，那首的传统的福音诗歌那个的调。 208首，也是讲到上帝的律法的。这是来自诗篇119篇49到77节。这个调呢，就是主耶稣是谷中百合花那个调 ，Lily of the Valley。46页，我说从第13页 第43页开始看到你院长的 The Church 教会，让你们自己去念。但是呢，还是感觉到念一段呢，给各位尝到他的教导的味道啊。上帝呼召他的子民，属于他，归向他，服侍他，敬拜他，他也与他的子民同在。46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从旧约的经文呢，织成一幅图画来形容教会的，有刚才读的彼得前书2:9-10是来自出埃及记第19:5-6，还有其他的经文，这里都列出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因为罪而破坏了，以色列成为不是我的子民，不是我的子民，何西亚书1:9。但是呢，上帝仍然成就了他这个何西亚赐下的应许，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以前那些不是我的子民的，不论是被约的以色列人或者约以外的外邦人，现在成为上帝的子民，得蒙他的允许。现在他们加入上帝子民赞美的歌声，因为上帝呼召他们出黑暗进入到他的光明。上帝的子民是属他的，是他的宝贝 His treasure。 教会的定义就是属于上帝的一群。 The church is defined by belonging to God。 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圣经有不同的字眼，不同的暗语或者是比喻来形容这个关系的。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妻子，上帝的葡萄树，上帝的羊群。新约圣经，教会是基督的羊群，真葡萄树上的枝子，基督的新娘，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殿，圣灵的居所，上帝的家。上帝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人立约啊，领他们 claim 啊，上帝宣称他的拥有权，做啊，他们做上帝的属民。新约圣经形容教会用的字主要是 ecclesia， 回顾到西乃山上立约那天 ecclesia， 希腊文旧约的圣经，就是旧约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七十四本用 ecclesia 来翻译希伯来文的 kahal 这个字，就是形容会众。第48页啊，会众。马太福音也是用 ecclesia 这个字来记录主耶稣对西门彼得所讲的，我也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 ecclesia 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ecclesia 希腊文和 kahal 希伯来文都是在形容着一个已经聚集在一起的会众，不仅仅是一个名单上的会众啊，教会是被称为会众，已经聚集起来的聚会。所以呢聚会所说聚会assembly Christian assembly 是对的，甚至乎耶和华见证人的名字也是对的。很不幸的给人家拿走了神召会，召会这名字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愿我们老早就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上就对了。召会，神所呼召的，神所聚集在一起的聚会， A gathered congregation， 卡号这个字是这个意思。路加也用这个词，以弗所成的书记提醒群众，他们可以在律法的议会上提出控告，就是说市议会 town meeting 大会之日。耶稣用 ecclesia 这个字来称教会的，有旧约背景的丰富的意思的。以色列人是上帝所呼召的，上帝从天上下的呼召聚集他面前的会众，上帝在西乃山上召聚他们到自己面前与他们立约，上帝如鹰翅膀领他们到自己的面前，出埃及记19:5 第四节，我如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国。出埃及的救赎啊，救赎啊，救赎大功，在西乃山上大会之日呢，就达到高潮了。经文有很多的，我们就列在这里，都是啊，《生命记》第四章、九章、十章、十八章等等。以色列是被召来的会众，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聚集，在上帝面前属灵。后来以色列人的聚集呢，他们就回顾纪念当年那个大会之日 ，The Great Day of Assembly， 上帝以号角呼召啊以色列人聚集。后来角声再次的吹起，祭司们呢吹号角啊，来呼召以色列人到上帝的帐幕的面前。上帝呼召他的子民到他面前，重新与他们立约。第五十页啊，我跳到一大部分的经文，这些经文原文呢，在英文的原著都是在帕布里面，我们中文版的都打出来，所以呢，这个书本身的文字就比较难去掌握。以色列人每年三次的聚集过节的，所以有出埃及记，有生命记，然后呢，有每年的过节的日子。先知们呢，形容上帝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就从旧约圣经来看，那个末日要来的时候的福分，他们宣告末日将要有大节日，连外邦人都要参与的。以赛亚书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了，这个是在讲未来啊，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有许多外邦国的国民来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啊，施行审判，啊，判断，然后呢，使战争化为和平。”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旧约不可思议的事，以赛亚预言了。还有以赛亚五十六章六到八节，约珥书二章啊15-17节，然后呢，还有诗篇第87篇。锡安山是耶和华的居所之所在，圣经这样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就是这次特别是上帝同在，上帝珍贵，上帝要宣告他与他子民同在的地方，锡安山。上帝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道：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外邦人啊，攻击一些的外邦人，是在认识我这个群体之中的巴比伦人。要作为认识神的子民里面的一个成员，看到非利士、推罗、古实人个个生在西安那里，不可思议的。论到西安，必说这个那个都生在其中，巴比伦人呢，非利士人呢，并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以色列人、外邦人，还有谁？还有天使，上帝的会众包含了众圣者（the holy ones）， 天上的天使和地上的圣徒。上帝在锡安山上呼召以色列人到他的脚前，那时千万天军是与上帝一同。降临的生命记三十三章，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啊，就是当耶和华在烟、在云、在火、在雷、在电、在大声、在号角的声 来到西乃山上的时候，天使是与上帝一起来的，所以帐幕幔子里面有天使的图样。圣座前有两个天使，今天我们新约时期教会敬拜崇拜有没有天使在？有。新约的教会的崇拜只会比旧约更荣耀。我们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下半章，从西乃山，现在我们不是画一条横线，从出埃及记的西乃山到所罗门的时候的锡安山上的圣殿，要画一条线是斜的往上的，从西乃山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就是说旧约的会幕、旧约的圣殿都是按照天上的原本而造的。是的，旧约的帐幕、旧约的圣殿都指向主耶稣有一天要来，他就是真的圣殿，他就是真的会幕，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啊、这个是从旧约历史的来看，从旧约到新约。但是呢，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条线，是从不论是旧约的出埃及记的那个帐幕，还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或者耶稣基督在地上，都是指向天上的锡安山、耶路撒冷、上帝之所在。五十一页，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上帝在西乃山的来临带到最荣耀的高峰。上帝虽然在西乃山上在火中降临，与被掳的以色列人相会，他没有把西乃山当作是自己永久的居所的，他领以色列人出旷野到锡安山，在锡安山上建立了他的居所，啊，所罗门的时期，他使圣殿充满他自己的荣耀，他呼召子民来过节。但是希伯来书却提醒我们，连耶路撒冷都不是上帝之中的居所，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所以我们这样子读圣经的基督徒呢，不必太过执着耶路撒冷落在哪一个政权的手上，耶稣基督就是真耶路撒冷，耶稣就是真圣殿，已经来了，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上帝的子民不再在耶路撒冷聚集，他们现在在永生上帝的城那里，在天上永生上帝的城那里敬拜，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很多其他的已经被荣耀的圣徒，有主耶稣自己，有天父。地上的耶路撒冷城只不过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影子而已，锡乃山是被物质的火焚烧，天上是被上帝自己临在的火焚烧。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那个是锡乃山。但是呢，在天上的上帝的居所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烈火。我们可以坦然地来到天上的聚会，可以坦然参与天使、天君和被赎一群的这么大的一群的圣徒的赞美。我们可以坦然，甚至希伯来书二章说，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天上的上帝的面前，就是审判众人的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在天上过节的日子 The Feast Day Assembly of Heaven， 我们来到耶稣那里，来到他的宝血，就是新约立新的约的宝血 The Blood of the New Covenant， 在那里参加聚会，参加上帝的 Ecclesia。 我们在地上聚集，因为我们已经在天上聚集。我再说一次，我们在地上星期天主日崇拜，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天上，圣灵带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因此我们在地上有群体的教会的崇拜。基督徒在荣耀中的 基督徒和那些已经在荣耀中的圣徒们一同分享我们的产业，他们的生命已经在天上与基督在一起。耶稣基督是他身体是天上的聚会的头，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最尊贵的那位。第五十三页，哥林多信徒们聚集的时候，他们是与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的人一同敬拜的，我们也是。我们不仅仅是来到我们复活的主那里聚集，主耶稣借着他的灵，他又来到我们的聚会中。再来一次啊，我们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来到天上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他来到地上我们的聚会中。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的，主耶稣说的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五十四页，教会就是主所在的地方，不仅仅因为他无所不在，而是因为他特别的与他的子民同在。他的同在是天使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是圣徒们呼叫被杀的羔羊是被称颂的，也是罪人谦卑下来承认上帝真的在你们中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五节，因为主耶稣真正的会众是在天上，因此在地上的会众呢，就有不同的形式，有在家庭的教会，在城市的教会，与地区还有普世教会等等。就算是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也在他们中间的。上帝的居所，当上帝将他的聚会从西乃山移到锡安山的时候，就是到了圣殿的时期，他教导了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上帝不仅仅是来与以色列人相遇，他来是要同他们同住的，就住在他们中间的。西乃山是在旷野的相遇处 trysting place， 耶路撒冷呢是他的居所 dwelling place。 可是就算在西乃山，上帝已经赐下他的居所的形象，就是帐幕或者会幕 tabernacle。 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之后，摩西到西乃山领受上帝的律法，同时领受会幕的或者帐幕的设计。这个就是上帝在以色列灵中间的上帝所在的地方。四十天之后，摩西下山看到以色列人呢全盘的背叛了上帝，违背律法敬拜金牛犊，上帝惩罚了以色列人，杀戮了好几千。之后呢，上帝提议用另外一个方法与以色列人同在。问题是，现在问题之所在是，上帝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呢，还是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呢？因为上帝的圣洁和以色列人固执犯罪，这个两个原因呢，上帝若住在他们中间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另外那个方法就是借着上帝的天使，上帝的走在以色列人前面，赶走迦南人，给他们所应许的地。这里的改变不是说天使代表上帝，天使与上帝一样那么危险的，天使带着上帝的名字啊，所以上帝说他是奉我的名来的，不可惹他，因为他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天使与上帝一样有上帝的权柄的，改变的地方乃是说上帝借着天使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不再住在他们中间了。上帝仍然会与摩西在那个 tent of meeting 那个的小会幕那里会面，约书亚是住在那里的，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七到十一节。这给摩西带来绝望，上帝若不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上去迦南地就没有意义了。上帝曾经应许过将他的名放在应许之地那里，那里他与他的子民同在。假如上帝离开他的子民，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摩西向上帝呼求，求你 显现你的荣耀。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56页，上帝赐下他从起初就计划的，就是显现他的荣耀给摩西看。他宣告他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满有恩典、真理或者信实。出埃及记34章6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恩典和诚实或者真理。主耶稣来了，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了 ，Tabernacle 帐幕最中间好了，上帝的荣耀充满着它。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刚硬，而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整个的帐幕的设计呢，让上帝与人中间有一定的隔离的。上帝住在幔子的后面，就象征着他与犯罪的以色列人全营是隔开的。一方面是隔开，另外一方面呢，帐幕又提供了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路。罪人把他们所要献的祭带到祭坛前面，祭司带着赎罪的血进到圣所。大祭司在每一年的赎罪日，到今天在以色列国还是最圣洁那一天，是他们的年初八，赎罪的那一天，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把赎罪的血洒在约柜上，约柜就是上帝宝座的象征。帐幕和后来的圣殿的存在宣告着上帝是圣洁的，因为人犯罪所献祭就象征着悔改是必须的，上帝的愤怒是必须平息的。可是建造上帝的殿同时宣告上帝也接纳他的子民为自己的产业，他们是属他的，是他的子民，他是他们的上帝，都因为他的恩典。出埃及记34章9节，摩西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我们没有什么功劳可以在上帝面前夸的，都是来求他的恩典。57，上帝的同在是以色列与所有其他的民族就分别出来了。摩西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他们就是祭司的国度，而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的。那么为什么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来在西乃山聚集他们来立约呢？为什么上帝拣选要住在他们中间呢？彼得引用了旧约来形容新约的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 claim 他们，上帝行使他的拥有权，他们成为上帝自己的属民。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那为什么上帝爱呢？因为上帝爱，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第二个原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里的重复是多么的美，上帝爱，因为他爱，因为他专爱，他的拣选来自他自己的美意，不是因为以色列配得什么，上帝必定成全他启示所应许的事，就是向他拣选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事。那上帝显明了他永恒的旨意，他要拣选他自己的属民，拣选的原因都在他自己的本性里面。那下面这段呢，从58页开始呢，就是说上帝施恩呼召，要叫以色列人敬拜服侍他。敬拜服侍是一个词的两个层面的意义。 五十九月，但是以色列人敬拜偶像被掳了，那么上帝又怎么样预备以色列人的前途呢？国家亡了，人被掳了，但上帝的审判既不是彻底的，也不是至终的。有天上帝要与他们立新的约，第六十一页下半，第六十一页下半，他必赐他自己的灵给他们，给他们立新的约。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也要赐你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使心，赐你们肉心。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第三十三节说，我与以色列家要立约，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就上帝再一次的要立约，第六十二页，上帝不单单是让以色列人被掳，还要使他们归回复兴更新。有一天呢，外邦人都要加入这个余种，剩下的归回的以色列民的行列。到了那个时候呢，先知们又预言说，耶和华的仆人要来。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来。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时候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来。就是说在旧约的先知书有耶和华的大日子，将来的那个也是耶和华仆人要来的日子。这两个是重叠的，是两种不同的预言，两个层面重叠在一起，耶稣基督就应验了这个的这双重的预言。好，我们走过了一段呢，就是讲上帝怎么样呼召以色列，虽然他们犯罪，上帝还给他们说，哎，我不要走在你们中间了，走在你们前面就好了。摩西懂得怎么求，你只要不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去见官你去迦南地没有意思。所以上帝的同在啊，他的立约守约的同在 Covenant Presence， 一方面是赐福的，一方面呢也是审判的。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呢，上帝的居所是荣耀的，荣美的。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歌第一百五十三首。诗篇八十四篇，我们宁愿住在耶和华的居所，宁愿在上帝的殿中做守门的，好过在其他的地方。一百五十三，景仰圣殿，诗篇八十四篇，很美的一个调。顺便说一说，你看到景仰圣殿，这不是后人了，就是改革宗长老会把它标题的。下面是说 Hesperus， 那是调的名字，还有一个 LM， 还有 LM 吗 ？LM 是指 long meter， 你看 long meter， 耶和华啊，你的居所，八个音，何其可爱，我甚羡慕，八个音。所以 LM 就是八八八八。SM short meter 是六六六六 ，CM common meter 是八六八六 ，OK，long meter 八八八八 ，common meter CM 八六八六，这两个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写诗歌的人呢，特别 Isaac Watts 呢，他都写 CM LM SM， 就是三个格律而已。好，一百五十三首。你现在唱第一节。Thank you. 126, 126是诗篇第二篇，这里说到耶和华他在他的圣山上已经立了他的君王，当然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基督就是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126。继续来看朝见永生神，朝见他的荣耀这本书部分的翻译稿。 昨天我们开始讲解这本书，上帝主动的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上帝主动启示他的荣耀，119页，上帝主动启示他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119页，然后呢，到122页，我们来看旧约的敬拜，一个要素就是上帝与他所召聚的子民同在，很明显的。我们的特罗尼院长在他的教会论和他的敬拜学所讲的是同一方面的真理，所以这里呢是值得我们重复的。我在威敏斯特神学院是1970年代做学生的，所以不论你的念旧约、新约、系统神学、讲道学、教会论、宣教学、基督教教育，来来去去，逃不了特罗尼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从旧约看到新约。我们是他的约民，这基督的身体，圣灵的传奇。所以我们这些的圣约神学呢，走过好几次，我们的宣教学教授呢，简和培呢开玩笑说，院长的课你就一课就够了，当然是不够的，因为他的圣经是那么的丰富，他圣经是那么的丰富，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呢，一定没有重复，没有浪费我们的时间。122页中间，我们都喜欢与别人在一起的，我们社交的本能催我们参加社团、音乐会、政治的聚集、球赛，教会也是人们的聚集。新约指教会的希腊文字是 ecclesia， 相等于旧约希伯来文的口号，就是会众 assembly congregation。 教会的聚集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为什么与别人不一样呢？教会的聚集截然不同，因为他是上帝的子民，在他自己的面前 in his presence 的聚集。教会的聚会是与上帝相遇，不仅仅是人与人的相遇，这是一件不平凡超自然的事。教会的名字本身就含有这个意义的。在旧约时期呢，上帝的子民按时聚集敬拜他，上帝也在这些的聚会中间的中显明他自己的同在、临在 presence。 上帝用不同的方法宣告他与这些聚集呢是同在的。 God is present in these assemblies。 123页，我已经看到上帝用自己的名字来显明他的临在。上帝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的名的地方， in every place where I cause my name to be remembered， 在所有那些地方，就是我让我的名字被纪念的地方呢，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I will come to you and bless you。 出埃及记20章与十诫同一章24节，上帝的名字与他向以色列人自我启示的地方有关，这些地方成为敬拜的场所，因为上帝的名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名在那里，以色列人知道上帝特别在，他特别在那里。同样的，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 Kabod， 他荣耀的云彩就宣告着他在， He is there, He is present。 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出埃及记24章17节。这个是外在的标记显明，当上帝的子民聚集敬拜上帝的时候，他是特别与他们同在。 God was present in a special way。 上帝显现他的临在第三种的方法是旧约所称的与上帝面对面相遇。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上帝定义要显明他的面，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这里插一个一个离题的话，这个面对面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最近这两年呢在翻译口头的翻译John Frame 弗兰姆的书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圣言论。那圣言论整本的书呢，就是 John Frame 在讲上帝的讲话，就他亲自 讲的话 ，his personal word 就好像上帝站在你的床前面跟你讲话一样，啊，所以不单是当时在旧约时期，现在圣经本身就是上帝向我们亲自讲的，位格性的，活的，位格性就活的的话语，啊，圣言论。今年我开始录广东版，所以不论国语、广东呢，早晚呢，你都可以在 YouTube 或者是在恩悦教会、新加坡的恩悦教会那里，目前应该可以找得到那个录音，还没有视频，应该录音就找得到《圣言论》。弗兰姆他自己说是人生写的最好的一本书，他自己说自己的书这本最好，就是说是一本比较浓缩而要总结性 ，very sweet 啊，这个很甜的味道的一本的书。好，我们继续看，这里的意思是不是我们能够见上帝的面呢？啊，不是的，我们看见宇宙无限上帝的面，与每天在镜子上看到自己的面截然不同。首先，上帝是灵，他不分肢体的。所谓上帝的面是一种拟人法，意思不是一张面孔，乃是上帝真正的灵在 real presence。上帝这样子在的时候呢？与人直接亲身的沟通，而人与上帝面对面站立的时候，那除了敬拜还能做什么呢？因此我们应当以寻求神的面进入到他的荣耀， entering into his presence， 来到他的面前进入他同在呢。我是故意的模仿当代敬拜赞美那首歌的比较不很理想的翻译，什么叫进入他的荣耀，中文是不 make sense 的啊。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既然我们有这首歌，我也要奉陪这样翻译，进入他的荣，他的同在，应该是说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应当以寻求神的面来到他的面前来理解什么是敬拜。诗人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27:8，基督徒聚集敬拜的时候呢？应当寻见耶和华的面。这种敬拜的聚会一般以祝福结束，祝福你提到上帝的面，与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与耶和华使他的脸光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有个讲员说扬脸是耶和华从低处向你扬脸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呢，上帝的面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当你下次参加上帝的子民公开敬拜的时候，留意注意一下有没有听到上帝的面。改革中的教会的主学教材就是要留意啊，我们要注意的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属性、作为、上帝的面、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同在，都应该在我们的主的崇拜里面，不论祷告、祝福、唱诗、读经都应该出现。旧约里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敬拜意味着上帝与他所呼召聚集的子民同在。新约圣经也教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对我们当代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到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乃是来到上帝的 presence， 上帝的面前。正如上帝临到以色列人中间，真正与他们同在，他自己也在基督徒的聚集中与他们同在。上帝的名在他们身上，上帝向他们显明自己的荣耀，现在是在基督里的荣耀，他以自己的面光光照他们。下一段124页下，上帝借着他写下来的书的启示来管理我们的敬拜的。124页最下面一段的下半，敬拜是需要有原则和规矩的，人没有自由随己意发明敬拜的规矩。宇宙中唯有三一真神是配受敬拜，他设立了敬拜他的原则。我们昨天在威斯的敬拜第21章读过了，教会中的敬拜的准则 regulative principle，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敬拜必须根据圣经的教导到威尼斯特信仰告白21章第1段，或者我们更清楚的说， 圣经既然是我们信仰与生活唯一的无谬误准则，那么公共敬拜的原则必须从圣经，只从圣经教导或者推理而来。我所熟的 PCA 智慧章程1975年的版本第48章第1段 Since the scriptures are the only infallible rule of faith and practice, 那么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worship must be derived from the Bible and from no other source. 敬拜的准则 regulative principle 从旧约礼仪的法律和道德律里面多次都可以清楚看见的。在礼仪法律里，上帝赐下他关于敬拜细则方面的旨意。当帐幕被建造的时候，上帝吩咐必须按照他所启示的计划建造。上帝又说，所吩咐你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圣经记载一件令人生气的事，两位祭司不理上帝的敬拜准则，擅自的立新的规矩来献祭。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他未曾指定的燔火，结果呢，火从上帝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件事肯定这件事情呢，就肯定了，确定了上帝所定下的原则，就是以色列人敬拜他必须按照他上帝启示的旨意。旧约的仪式的律法 ceremonial law 礼仪律，在会幕和圣殿敬拜方面的细则，今天已经不通用了。耶稣基督已经来成全了礼仪的律法，可是这并不表示敬拜的准则已经过时，还有道德律法，就是十诫。十诫说明上帝关于敬拜的旨意，今天我们还需要守十诫道德律的。十诫前面的四诫就管理我们今天的敬拜。第一诫敬拜正确的对象，真正的敬拜只朝向宇宙的真神，不可留任何余地向偶像、圣人、天使、童贞女玛利亚或者任何其他的人或者任何物。每年复活节之前，俄国的东正教都举行守夜礼拜，当然他们的复活节跟我们的那个日子有点不一样，可能迟过我们。圣堂大门打开，你会看见人抬着一台棺木，你近前看会看见棺木里有耶稣的画像，他们并没有意识违背世界的第二诫，因此耶稣的像并不是立体的，只是平面的图，不像天主教。这种习惯符合 regulative principle 吗？天主教是用雕像，东正教是用平面的画icon。第二条诫命，第二诫清楚说明敬拜的形式必须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或者物质的。我们不可以靠一些图像敬拜上帝。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小约里恩达说，第二诫吩咐我们要做什么？第二诫吩咐我们要领受，要遵从上帝在圣经中所规定一切有关崇拜的规则，并且呢，要保守它纯全完整。那么第二诫禁止我们做什么呢？第二诫禁止我们用任何的图像样式来敬拜上帝，或用圣经所未规定的任何的方式来敬拜他。上帝没有禁止我们享受艺术作品，艺术的创作本身并不邪恶，可是我们不可以用艺术的图像或者雕像来敬拜上帝。图像雕像可能障碍我们的敬拜，他们可能遮盖了上帝的荣耀。以赛亚直问，你们究竟将谁比上帝，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没人能够回答，我们都只能沉默的。假如三一真神画出来的话，他的荣耀就必定被遮盖了。同样，图像会误导人对三一真神持错误的观念。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用金牛犊代表上帝，这就是犯了这个罪，他们犯了第二戒。我们必须承认，在敬拜场所误用图像或者艺术的作品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这样的自问：我们把基督的图像画在玻璃窗窗里，或者画在教会的墙上 mural， 是否符合圣经呢？第二条诫命吩咐，真正的敬拜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这原则又有什么含义呢？第二条诫命禁止敬拜偶像与被造物的形象，究竟限制我们不可以做哪些的事情呢？审美观和五官的刺激往往妥协属灵的真敬拜原则。我先在这里停一下。